都派遣门徒的一段演讲啊，演讲啊。那第十三章呢，就是耶稣讲比喻，所以这耶稣在两段大的耶稣的言论章中间穿插了叙述的部分。那么这个是马窦的特色，跟各位解释过，就是讲一段叙述，然后讲一段耶稣的话，然后讲一段叙述，有耶稣的话。我们前面已经有了耶稣的三宗圣训五到七章，然后八到九章是奇迹，是叙述部分，然后第十章又是演讲啊，谈到耶稣怎么样派遣门徒，给他们什么教导，然后接着又是叙述。那这个两章过后，实际上又是演讲啊，这是马窦非常特别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其实你注意看一般的小说的写法，大概也是这样啊，增加这个自人一个人的主角的发言啊，或者讲故事，再穿插的写，让这故事就显得比较生动，不会太单调。所以很清楚，这些初期教会的人，我们今天虽然庆祝马尔谷也是写福音的作者之一嘛，那么初期教会的人，包含这个马窦，他们在写书的时候，他们运用一般的文学技巧用的。当然我们知道文学技巧在历史发展里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基本的其实都一直存在，从开始到现在都存在，当然现在会增添非常多新的因素在里面，但基本的这些讲解或叙述的故事的讲到最抽象以后，最剩下最简单的概念大概差不多。这是我们一开始说我们现在讲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是属于叙述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先看第十一章，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内容，还下个礼拜我们跟各位讲第十二章。这两章的内容呢，透过叙述，基本上我们发现有很多耶稣跟人的争论啊，关于不同的主题啊，关于不同的对象。耶稣的生活慢慢的跟人接触越来越多，耶稣的工作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多人看见他的工作，那么他的行动、他的言语就在人间产生了不同的评价，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意见啊，来去看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人们能不能够用今天的政治经验来解释，其实我觉得相当有帮助的啊。就任何一个时代是差不多的，真正的客观聆听的人实在不多啊，大家都已经站好立场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总是不同的方式在解读一个事情出来以后呢，那么赞成的永远是积极的面在解读，那么反对的永远是消极面在解读，这很无奈，很无奈。那当年哇，差不多那一群已经跟随耶稣的人，对于耶稣的言语当然就容易接受。那对于那一些本来就一直反对耶稣的，我们可以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像是既得利益者，比如法利赛党人或撒杜塞党人，这些在宗教、在政治界、在经济上面本来就已经有相当优势的人，现在的命令一个人人可以说名不见经传的突然出现的，有很多的言语就是对他们有非常大的批判态度的人，他们开始反对，很自然的嘛。那我们今天所谓的中间选民啊，以前这种中间的不带色彩的人，当然是有，就看这群人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呢来面对耶稣的讯息，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发现啊，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中间选民的说法是还是很保留，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大家现在电视上都会有人说，我是中间选民，我要开始什么找啊人生。不知道了哈，就是这个态度上，我是这如果读福音的经验是相当的可以运用的。那我们在福音里面所看见的，其实立场的对立是更清楚的，当然是很清楚，因为在写故事的人，在写福音的人，他们已经是面临一个强大的压力。当时的我们说反对耶稣的话语的人，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占优势的。那这一群小小的刚刚形成的基督徒团体，要在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站稳他们的立场啊，站稳脚跟，站稳立足点，当然是很辛苦的。那么在言语上、在表达上，有一些比较过分，可以理解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要能够读出来，然后明白到底 耶稣的讯息在哪里，当然是需要花点功夫，就不要太单纯的看了就什么都想都相信，就是要还是要稍微的想一想，稍微想一想，这个想一想是许可的，是许可的。好，那么我们说耶稣的话产生了争论以后，我们发现这边就是一开始呢，这么第十一章一开始就知道到底耶稣是不是摩西亚一个问题，连若翰洗者也问，太奇怪，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啊？然后接着呢，我们发现耶稣的身份，他自己说他是良善先谦的救主，他讲他自己，那么就看读者接不接受嘛。第一批读者跟我们今天读者是不是接受？然后呢，第十二章开始，那么十八到二十一节说了，他是这个上主受苦的仆人。啊，第十二章第十八节你们用了，看我的仆人真的用了伊撒以亚先知书的话，耶稣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超越一切的君王啊，就是我们注意到这边这两段经文里面，当然马窦他要表达的是耶稣的身份啊，有些身份是用怀疑的方式提出来，当然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他作者的角色是肯定的，那看他怎么样讲。另外是对于不相信的人，我们知道那么有好多的跟耶稣的争论，当然我们也发现耶稣毫不客气，耶稣毫不客气，有很多时候反击是争辩，可是呢无论如何，那么对于这一些反对耶稣的人，那么耶稣也没有被他们接待，他们对于耶稣的批判或者是厌恶也是毫不保留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发现这个黑白对立的写法，我慢慢看它内容怎么讲的。第一段第十一章的二节开始，那么就是第二节到第十九节是一个非常大的段落，这边的主题就是谈论耶稣跟若翰的关系。我们相信初期教会留下很多资料要处理耶稣跟若翰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各位已经提过，连这个中途大事录到后面部分，保禄在浮船的旅行当中还碰到过若翰的门徒呢，所以可以知道若翰的门徒是很久的，那可以相信若翰当初团体是很大的，那若翰是影响力很深的，那怎么办？到底跟耶稣和他的关系怎么样？一个是客观的历史之间两个人之间什么关系，一个是初期教会在整个信仰启示之下的解读啊，这是要分的啊。然后呢，马窦当然是用了这些材料，用了传统当中讲的这些材料，讲若翰讲耶稣，然后呢他要讲的是初期教会的信仰反省，毫无疑问的啊，这个是一部信仰的书啊，再一次跟各位提，讲过好几次，福音不是一个耶稣传，不是一个客观历史，福音是初期教会的反省。那马窦福音是以马窦作为编辑者，那么他在他的信仰团体内跟一群基督徒一起有的反省，这个是马窦福音要表达的。所以我们要看，那这边会表达出耶稣怎么样看若翰，当然是经过信仰反省的。那么在耶稣表达若翰的同时，当然也有一些话语是谈他自己的，耶稣怎么样认识若翰，耶稣怎么样认识他自己。那么我们至少这边可以非常清楚的关于这个若翰洗者的角色呢，那这边很清楚提了一个旧约的角色，先知厄利亚啊，所以若翰就是在墨西亚之前要来的厄利亚，那这是用了马拉基亚先知的预言，我们等下跟我解释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这个先知书怎么样被运用在这里，他们怎么样能够套在若翰的身上，然后表达若翰就是那一位先知曾经预言过的要在墨西亚之前来的那一位使者。好，我们一段一段看，我们先看第二节到第六节啊，这是若翰派人来问耶稣。第十一章第二节，若翰在监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那各位看到第二节一开始啊，应该就有一让我们耳朵竖起来或者眼睛亮起来啊。若翰在监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那么什么是基督啊？基督什么意思？墨西亚，很清楚啊。这边已经是这个福音的作者已经宣认耶稣是墨西亚了。这句话毫无疑问已经是在信仰内写的句子啊，很清楚。如果说若翰在监狱中听到了基督，但是不用再问了，对不对？不用再问了。我们稍微用点这个脑筋想的话，其实逻辑很简单的了，很简单的。这已经是初期教会信仰反省。好，那么若翰从监狱里面派着他的学生啊门徒，那么去问耶稣。我们知道，根据马尔谷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啊，那么就当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所以若翰被关了，耶稣开始生活，好像是一个世代交替一样啊。就是若翰他在监狱当中还没有机会亲自观察耶稣的作为，也没有机会亲自聆听耶稣的教导，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自己向他发问，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在监狱当中人来探监的时候跟他说的，我们只是这么假设啊。当然我们知道马古一开始就说了，这若翰在监狱里面，然后呢耶稣开始公开生活，那这个假设马窦是接纳在这个相同的前提之下写，所以第十一章的这个话。但是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呢，他要在到第十四章，到了这个比喻的章第十三章结束以后，当他再回到马窦再回到讲故事的时候，第十四章里才谈到若翰致命的事情。那么谈若翰致命就已经预测若翰是在监狱里面啊被砍头的，可在前这个之前并没有提到若翰被关啊，这个要稍微第一个我们在叙述的脉络上稍微弄清楚一点点。因为前面马窦没有交代，那我们可以假设马窦是已经把这放在预设里面，因为为第一批的读者而言没有问题，他们都知道，所以没有问题。有些事情在写书的人他本来读者们跟这个作者是共同的已知，就不需要说，不需要假设，就不需要讲太多的说明，太明白的说，那么可以节省不少篇章吧，是吧？什么是初级教会共同的已知的材料，什么是我们今天才需要去弄清楚的，那么是只有作者知道读者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一个若翰被关应该是一开始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若翰跟耶稣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到底客观历史上面就当他们两个都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到今天啊，当然我们知道学者还争论不休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但是慢慢的这个意见会偏向越来越清楚。那基本上我也会常常在床上的时候跟大家说，在客观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相信那么若翰跟耶稣的关联啊，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福音所写的啊这个样子啊。那么应该是若翰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先知性的人物，耶稣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但是一开始呢，可能耶稣来到约旦河边也接受了若翰的洗礼，那么好像很可能啊，耶稣大概曾经短时间在若翰的门徒团体里面一起生活过，但他很快发现不对啊，这他不是他的使命，他就离开，然后自己更清楚意识到天父给他的独特的召教。这个是大概今天一般的客观历史有的一些基本的共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啊，这样还在争论当中。好，我们不管这个到底历史怎么样，我们当然真正关心的是到底马窦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啊，到底福音作者讲什么。那马窦他的叙述脉络很清楚的，我们前面第三章已经说过了，第三章若翰曾经预报过了，在他之后有一位比他更大的要来啊，一来呢，怎么就叫执行天主的审判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话，我们读过的再读一下第三章啊，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若翰他的宣讲词有一段啊，第三章第十一节说：“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他的火机已在他的手中，他要扬进自己的贺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体要用不灭的火焚烧。很清楚，约翰报道在他之后来一位更强者，他来呢就是要执行天主的审判啊，这个麦粒收入仓内，然后呢糠体呢用火焚烧，很清楚，好人进天国换一下地狱，大概这么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已经是来就是要执行审判的。那么可是呢，约翰虽然这么讲呢，但是我们读过的福音从第五章到第十章为止，我们发现在福音当中所叙述的耶稣的行动，耶稣的表现好像跟约翰讲的不太一样啊。那么耶稣的行动呢，那么是非常的温和的啊。那么他所宣讲的是那么天主的伟大的慈爱。那关于耶稣自己的一些图像呢，耶稣又有一些别的讲法，那是跟约翰所说的不一样。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耶稣用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的图像讲自己啊，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洗的灯芯他不吹灭，就是跟好像跟审判差距太远。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生命行动自己的这个所表达的，那么看起来是跟约翰的预报不同。那当然别人去把这个东西去传报给约翰，当然约翰就心中产生疑惑了，他派人来问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啊。这个我们可以说这是很清楚的，至少福音的脉络这么讲。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叙述了耶稣跟约翰的关系，约翰宣讲了一位要来，那么他大概也以为是耶稣，可是呢耶稣所表达的好像跟他所预设的图像不尽相同，或者我们说大不相同好了。那么好，人来问了，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还是或者是我们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就有回答啊，这第四到第六节一直回答。耶稣的回答啊，其实用了很多先知的话啊，都是用伊撒利亚先知的话啊。那么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报告给若翰，就他叫这个门徒来问了。那么再跟他们说，你们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过的再回去报告给若翰。所以耶稣没有说是或不是啊，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他们。那你们他们看见什么呢？他说他你们应该看见了，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当然这些话里面都是先知书里面的话。我们看看伊撒以赛先知第二十九章，我跟你们在讲义上列了这些章节，那回去各位可以再仔细的对着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稍微读一下，因为今天大概比较时间上允许啊。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在1178页，有吗？到了那日子啊，聋者要听到书上的话，盲人的眼睛由幽暗的混云中得以看见，弱小的人在上主内再要欢乐，贫困的人将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喜悦啊。那么很清楚，就是聋子要听见，盲人要看见。然后相同的在35章，我们翻到35章第五到第六节，也是一样的类似的一些话语，那么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预报的消息。第五章，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等等的话。那当然我们这边有很多那个那时，那时啊，在旧约里面讲那时候大概就是天主实行审判的时候啊，最常见的就是啊，这个当然是若翰这是马太福音作者引用的话放到耶稣的口里。然后61章第一节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的，那么也是可能各位得不断的啊要反复诵念默想的。61章第一节， 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苦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等等的话。好，那么马窦把这些话放到耶稣的口里，用另外一个格式讲，非常简单的浓缩格式，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那么穷苦人得到喜讯啊，穷苦人得到喜讯，这些话基本上我们就这么懂，就是马窦用这些话综合了耶稣的工作，或者在福音的脉络里面，耶稣自己把他所作所为综合在一起，然后叫告诉若翰所派来的门徒，这些是你们都听过的，你们都看过的，你们去告诉若翰吧。那么若翰使者以他对于犹太信仰的虔诚，以他对于圣经的熟悉，他当然会想起我们前面所提的以赛亚的话，那当然就会知道，那么这些话就是表达了以色列的许诺啊，天主对于以色列民族的许诺，那么现在真的实现了。那我们就说，以若翰的聪明才智就知道他是我的想，我们应该可以这么懂啊。这个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讲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作者他所写作的对象是当时读者，他不是单纯讲故事，他其实并不是真正那么关心若翰在监狱里面到底怎么想啊。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读者，他的读者，那么当然说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一样，那我们这些没听就知道，原来耶稣的行动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是一个伟大的记号，从这些记号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读过的一切天主的许诺现在实现了啊，那说这个天主的救恩就现在临在我们当中，这大概是马窦他要写东西，这是耶稣所做的回答。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另外我们这边看到所列举的例子啊，这边说的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其实对我们而言很熟悉，因为第八章第九章刚读过，对不对？那不是一个抽象的例子啊，不是一个随便讲的一个象征性的言语，而是真正的，这是真正的已经所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当然是假设的嘛，这些被若翰派来的门徒都听过都看过的了，只是耶稣提醒他们一下，那里面东西本来就看过了，再去跟他说一下，把这个告诉你们的师父。而且我们知道，那么马窦这边所排的顺序啊，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那么最后是死人复活，那看来是一步步提升的啊，就是奇迹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最后加上了贫穷人会听见喜讯，得到喜讯，本来是听了，听到了喜讯，那么这个是很清楚，那么听在这边是一种特别的强调啊，当然包括我们今天听福音了。以前的人第一批的读者们，讲读者是不正确，因为第一批的听众也并不是有太多人能够读书啊，在耶稣的时代啊，真正能够试试的人不多啊，他们能够只是听能够看懂的文字的人把这东西读给他们听，或者把他们读过的内容综合的讲出来就听了，这边是听是非常重要的，你注意到福音里面很多说有耳的听吧啊，这话很多次是这么讲的东西。好，那这个是马窦这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那么当然这边当然又指到了这个要把前面的这些讯息要相信啊，那么所谓的绊倒的是不相信的，那么不相信的人是什么？因为耶稣的突然出现太突然，怎么这个人怎么突然那么厉害，或这么样的一个轰动的表达，这个人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听过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为什么可以行这么多事情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心中拒绝的人啊，因为墨西亚出现而反对的人，那这个是所说的。那么如果不这么样的话，就是说真的接纳他了，相信他了，那么这些人是有福的。当然这个第一个 对初期教会的那一群跟耶稣共同生活的人，包含耶稣，包含赞成者，包含反对者，当然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有一样的效力啊。看了这些故事，听了这些言语，或者在教会内生活过以后有这些讯息，那我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接受的那么就成了基督徒，那不接受的这边所谓的被绊倒的啊，这个意思。好，这个是第十一章一开始我们跟各位解释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看下面的。然后接着呢，门徒们就走了啊，就跟耶稣报告了。故事呢却继续发展啊。第七节我们读起，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啊。他们走后啊，耶稣若翰的门徒走了，耶稣就对群众谈论若翰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什么呢？为了看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了看什么？为了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跟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要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啊，等等的话啊，在妇女中所生的没有兴起一位比使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好，这些话文字很简单，但我知道在我们一般的教友们，你们这些话很难懂啊，真的不好懂，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表达方式，我慢慢看看能不能把它做一些说明啊。首先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对于若翰的评价啊，耶稣谈论若翰啊，当然是非常积极而且正面的啊，正面的。那么首先就是若翰在旷野里面生活，这是客观的事实。那他在旷野里面施洗的行动，这个是大概没有什么好否认的，是真的，第一个肯定的。那么人们到荒野里面去，都是去跟随若翰的。耶稣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去的？然后呢，我们发现若翰跟耶稣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啊。我们知道，就是前面讲的，跟各位解释过，若翰跟耶稣宣讲的讯息好像一样，谈天国。可是呢，若翰基本上用的是警告的，甚至于恐吓的语气啊。耶稣比较是宣讲天主爱的等等的话，我们用这个例子就够了。我们知道耶稣跟若翰在宣讲上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可是耶稣在这里他非常肯定若翰的宣讲，很肯定啊，而且也肯定这个若翰的捕赎的生活的方式。若翰的生活有如在风中摇曳的芦苇，看若翰的生活的描述啊，这是他。那若翰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耶稣跟民众之间啊，他们在对于若翰的看法上是有落差的。那这边说，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啊，当然说你们去是为看一位先知。这边大概表达的是，若民众们都认为若翰是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吧，后来有一句话就是曾经有过耶稣跟人挑战过，那么就说你们以为若翰以什么权柄讲话？他们不敢回答，因为这段话福音作者解释说，因为他是先知啊，可是呢，后来被他们拒绝等等的话。好，民众们认为若翰是先知，耶稣肯定，但是说不止如此啊，他是先知，他比先知还大啊，他比先知还大，这是耶稣对于他的肯定。然后他说，关于这个人呢，那么经上说了。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前面预备你的道路。那这句话呢，经，这个经是哪个经呢？是马拉基亚先知书啊，是马窦福音前面那一部书，在我们的福音的编排顺序上面。我们来看看这段话，马拉基亚，请你们看一下，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好，翻到了吗？1499页啊，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好，那个是 第三章第一节，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好，我们看第一句话啊，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次这个耶稣的引用好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啊，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啊，耶稣说嘛哈，耶稣说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注意到差别了吗？我们再读一段那个马拉基亚啊，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各位注意到，就是福音作者非常巧妙的把这个代名词改掉了，把我变成了你。大家很清楚了，你看到这个地方第三章里面很清楚，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是先知话，先知代先祖说话，这个我当然是先祖啊，天主自己，对不对？天主自己要派遣他的使者在天主前面预备道路，很清楚。那么到了马太福音以后呢，那么经上说我当然是天主啊，我的神，天主的使者在你面前，你是谁呢？墨西亚了啊，在你面前要给你预备道路，这个是很清楚。那这是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把这个我跟你改掉以后，那么在马拉基亚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个先知呢，那么就成为后来墨西亚的前驱。就应该不难懂吧，哈，不难懂。好，我们看看那个马拉基亚到底是讲谁呢？第三章最后一段话，我们翻在马拉基亚先知书1500页。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亚的最后面第三章的话啊，第三章23节，几乎是最后第二节话啊。他说：“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是以色列子民的吗？啊，就不再是独特的一个耶稣的人。你们，那么我呢，还是天主啊。所以在这个审判之日呢，天主要派遣厄利亚先来嘛。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的马太福音说过，为什么人们说厄利亚要先来呢？为什么问耶稣的话？”就是根据这段话，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三章23节这两段经文是非常关键，对于理解这个新约里面关于若翰洗者的身份。那么这是初期教会的信仰团体在经验过了耶稣的生命之后，他们重新去看这个若翰跟耶稣的生命，他们发现哦，原来若翰就是马拉基亚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厄利亚，并不是当年那一位乘着火马车升天的厄利亚要再来，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好像这个厄利亚一样啊，言语激烈，这个讲话的非常的认真的，或者是在天主认真工作，同时宣布很多天主将要审判跟惩罚给你的人。那么说若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被了解成厄利亚，那么后来那要来的那一位呢，在马拉基亚人所讲的这个天主自己呢，到了新约就成了这个墨西亚。当然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信仰里面，我们还是说天主子就是天主啊，三位一体不分，无大无小，无先无后。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呢，为犹太人的是非常难以跨越的啊！从这个绝对的一神论跨越到这个我们在基督信仰里讲的这个三位一体是非常难以跨越的。那初期教会在耶稣的生命事件结束之后有的这些领悟，他们才说的。好了，若翰就成了耶稣的前驱。那么这个基本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就是福音作者非常简单的改了一个小小的字，把我改成你就成了。你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料，运用这些表达信仰，这是一直是一个我们可以从福音里面可以学到非常多的这样子。好，是关于这个若翰的身份。然后呢，耶稣最后说，在妇女当中所生的没有兴起一位比若翰更大的，但是在天国里呢，最小的也比他大。 这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了啊，像你好像说，好像是一个相反的命题一样，大概可以这么懂啊，可以这么懂，就是从人间的尺度来看，在人间嘛，人间我们看若翰，当然说若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啊，这边是一个在当时他的轰动啊、宣讲啊是重要人物啊，重要人物，但是呢，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他还是。在门徒团体里面，在属于神的团体里面，他还是小人物。什么意思呢？重要的是进到一个被选的国度里面，重要的是真正的能够得到圆满的救恩。若翰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基本上就还不是救恩圆满的结果。这边当然并没有把若翰排除在天国之外，没有，只是他在耶稣讲话的情境当中，若翰还活着嘛，还没有死。这个情节里面懂，就是在这边讲的是，那么基本上呢，若翰他当然是现在的生命在人间看来重要了啊，因为他的宣讲，他的言语啊，在很多人都敬重他，把他看成一个先知。虽然他很不幸啊，因为这个黑俄王的个人的软弱啊，把他就是关了，甚至后来把他杀了。可他在人间，在当时的犹太团体里面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重要的妇女当中，那么很少人比他大的。可是呢，他的救恩呢，毕竟没有圆满。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要进到天国内。这边就是说，没有把若翰排除在这个救恩团体之外，没有把若翰排除在天国之外，只是说在救恩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他的重要性当然是被相对化了。谁是真正绝对的呢？是耶稣了。只有耶稣是唯一绝对的，那若翰的重要性自然就变得比较次要，慢慢的，就是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一直要处理若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要表达耶稣的绝对性？那么当然是初期信仰团体采用了这些方式，运用了马拉基亚先知书，若翰只是来给耶稣准备道路的。那这一段大概这么懂啊，就是。至于那个细节哈，每一个小东西就我们就不用太在乎它。基本上我们只是要明白，在救恩的历史幅度里面，福音的作者在耶稣复活事件的光照之下，重新去反省，那么整个事件去界定了若翰跟耶稣关系，然后透过这些话，那么讲给我们听，那么成了我们整个代代相传的基督信仰关于若翰的认识。那么再一次就是说，关于这个具体的客观历史呢，我们真的不清楚，不清楚。那我们就是说，若翰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启示：若翰他的生命是认真的，啊，他好好的活了，啊，他就算不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墨西亚，那么已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变得相对化了。因为他真正要讲的是，不论他是不是真正的懂了一切，那么他是按着他所能够懂的生活。所以呢，只要我们在这样的情境当中认真的生活以后，我们会成为天主使用的好工具啊，所以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明白。我们在人在信仰生活里面常常会想，到底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啊？这真的不好讲。真的不好讲，很少有人在当下清楚这个是真正绝对的。那当然很多人用这些话在讲了哈，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命题的话，我们知道其实真的很难的。如果你再抽丝剥茧的看一看，那么真的不容易。若翰他也不是十分的清楚，那么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只要认真的活了，我们相信剩下的不足的天主有办法。这是我的心得，就是不要把这个一切事情都做完了哈，留点事情给天主做也蛮不错的。就是不要太，就是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角色无限扩大的意思。好，我们看后面第十二节开始，最后三节话，他说：从洗者若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预言直到若翰为止，但你们愿意接受的话，那么他就是那要来到的墨西亚。有耳朵的听吧，啊，有耳朵的听吧，这样子。 那这段话其实也非常 难懂，因为这段话我们知道路加十六章十六节有一样的话放在完全不同的脉络里面啊，各位可以后来有空可以做这个做一点比较，我们不要做这个太细节，让怕这个失去了这个乐趣啊，太细节，各位有空看看，完全不同的这个脉络方式，很清楚初期教会有这一段话流传下来。那么到底他本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到底讲什么，我们今天意思上还是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不清楚，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说我们回到这个马窦的脉络来看，我们怎么看，我们既然要看整个的叙述脉络，我们如果注意到从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以后，我们可以发现，那么其实耶稣是对群众批判的话啊，意思是说群众们对于耶稣跟对于弱汉都是消极的啊，都是反对的。那么耶稣呢，在这样的脉络里面，他经验到了反对他的力量越来越强啊，那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采取敌意啊，这样子对他不友善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群众们其实是跟弱汉跟耶稣有相当多的靠拢的。大家可以这么说，若看他好像发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众运动，我们从这个初期教会人都来这边受洗啊，不是初期教会，就是犹太社会里面在若汉生活时都来这边受洗，那么按照福音描写非常夸张的，全犹太全耶路撒冷都来受洗，那应该是一个相当轰动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当然是为耶稣做了一些准备，耶稣来了以后呢，那么让耶稣的行动慢慢的就继续的若汉已经开始的，那么可以说接受了若汉的一些基础。我们当然可以知道，我们透过若望福音的话，我们还可以相信耶稣的最早的门徒也是从若汉团体出来的嘛。所以若汉相当程度为耶稣做了一些准备。若汉开始的群众运动呢，那么使得耶稣的行动慢慢的促成了以色列子民的聚集，或者我们说新的以色列子民的聚集，就是若汉跟耶稣那么之间的关系。这边就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讲这个若汉跟若汉的角色。他说法律和先知啊，到这边为止，那么意思是说这个是过去的救援的预告时期，那么法律跟众先知所谈的话，那么这东西就是过去的预告，那这个时期从若汉开始呢已经打开了啊，大概在把这个前驱以及为耶稣那么铺了路，那么作为一个天国临近的宣报者，若汉说了嘛，对不对？天国临近的，跟各位提过，若汉跟耶稣的宣讲顺序是一样的，在马窦的脉络里面是一样的啊，你们不改吧，天国临近了，是一样的话。作为一个宣报天国临近的人，作为墨西亚的前驱，那么在马窦的脉络里面看呢，若汉他已经属于救援时期了啊，这个就是跟这个路加不一样啊，跟路加不一样，路加还是把若汉归在这个救援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区别，简单但是很明显啊。那么马窦呢，把若汉跟耶稣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密切，非常密切，认为若汉是已经属于了这个救援的时期。但是那么这个是我们这边啊，文字好多，让我一直分心了，对不起。好，这是马窦这边所能够表达的。那么最后是若汉呢，在耶稣的话里面用了刚才我们的马拉基亚的结果嘛，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那么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厄利亚了。我们说的马拉基亚第三章二十三节的话，这个是非常简单而且清楚的。然后最后说，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当然这句话是表达了你信还是不信嘛，这个意思已经要求了信德的眼光，你们信还是不信，如果你们相信的话，这相信什么，当然是这句话比较是已经啊，整个在基督信仰脉络里面讲，如果你们信耶稣的话，你们知道若汉就是那一个厄利亚，在马拉基亚先知里面所预言他已经来了。最后是一个更强的信德的呼吁，有耳朵的听吧啊，话已经讲完了，那么你们是不是听，是不是愿意接受，那么就看大家到底有没有耳朵了。 这个是完全是要求信德来接受这些话的。那过去是必须要按照这个旧约的一切的教导，要认真的守诫命令，要做。那这边说，那么是要非常辛苦的。那但现在呢，新约的幅度里面呢，单纯的讲信就好了。当然我们知道，具体的生活里面，那么在信仰的结果，自然是有生命生活的配合的啊，并没有真正把这个人的努力拿掉，只是相对而言，过去的讯息跟今天耶稣讯息一比较之下，那么对于耶稣的生命，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得救。那今天我们常常在这外面的一些别的教派所讲的一个非常简单句子，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大概是这段话最好的一个诠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等一下讲下面的部分。